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雨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中国人讲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然而现实生活中因果似乎就显得不那么分明，为善者没有得到善报，为恶者也没有受到惩处，所以就有了好人不长寿，坏人活百年的说法。于是善者日少，恶者日重，人间就有人或淡日劫掠，或暗世亏心，造下无边恶业。殊不知天理昭彰，思虑不昧，果报不绝，如影随形。然而神佛有好生之德，在人大错铸成之际，果报未来之前，总会给人以种种点悟。清醒者悔悟补过，前迁不救，糊涂者深陷迷局，深陷果报，历劫不得解脱。明朝邵景瞻《密登英化》中记载的桂谦梦感录，就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因果不爽，补过免救的故事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故事。元朝大德年间，在吴地的常州县，有一位叫施济的人，家境殷实，为人义气，40岁无子，独好游历山水，经常前往虎丘、天池、天平等地。一次，施济在苏州的西冠桥避暑，一日忽听林间有幽叹之声，似乎情不能胜。施济让随从去看，原来是少年时的同窗桂谦，就邀来仔细询问缘由。桂谦面有难色，施济就安慰他，家中父母还好吗？桂谦回答，家中父母已经辞世好久了，难道家中不宁吗？施济继续轻言慢语，桂谦说出了隐情，我家中有田树亩，辛勤耕耘，可使家中衣食无忧，不幸受人蛊惑，说耕种和贩卖为蛊，彼此的利润相差百倍，于是便以家中的几亩薄田为押，从李平章处得金20锭，来往京师贸易。然而周岁洪流，囊中空无，仅剩一身，今日偷偷回家，不幸被债主所掘，债主气焰熏天，我念薄田不足为常，必卖妻育子，所以心中悲凉也。施济听后动容，说我替你偿还这笔债务，我与你虽然交往不深，可爱妻儿之心是一样的，我恨家中无子，哪能忍心看你卖妻育子不顾呢？我愿意救足下于涂炭，全足下妻奴，言不为戏。桂谦长跪而拜，说如果真是这样，您就是我的天，将来生活但有改善，必将为报，如果终身贫穷，则愿尽犬马之劳。第二天，桂谦依约来访，施济给其金20锭，并且未留字据。不多日，施济有事路过桂谦家，顺道拜访，妻子出门相迎，面有欢喜之色，但是桂谦神色沮丧，且室内有抽泣之声。在施济细问下，桂谦只能从实说来，承蒙先生厚德，我的妻子得以保全，但是薄田陋室都为李平章所有，旦夕将被驱逐，坐无立锥之地，走无迁徙之所。施济心中慨然而言，救人之急而不成人之权，徒劳无益呀。你不要多虑，前村我有田地10亩，桑枣树数10株，你可以前往居住，应该食宿无忧了。桂谦再三感谢，并愿入子为质，但被施济拒绝。第二天，桂谦举家前往施济田地所在，在一棵最高的桑树下结茅而居，耕耘土地，采摘桑枣。一天，桂谦何锄而归，见白鼠入室，夜晚于妻在白鼠消失处觉得白金一叫，喜而出声道， 这下可报答施济君的恩情了。可他妻子急忙摇动双手说，这是施家的土地，怎能知道不是施济所埋呢？即使不是施济所埋，如果他借口土地是施家所有，白金也自然归施家所有，虽然全部交给施济，他也未必感恩，也许会怀疑你私藏其余而心生怨恨呢。难道你一辈子只想做一个十亩土地的主人吗？如果秘密前往他乡购置田产，慢慢以自己的力量来偿还，不是更好吗？况且夜色深重，除你我外无人知晓，这是天赐的呀，天父不取，反受其殃呀。于是贵谦巧设计谋，置施济于度外，依靠旧日的故人，在越地的汇集购买肥沃良田，收租时假托拜访有钱的亲戚，归来换上褴褛的衣衫，如此这般达十年之久。后来施济辞世，留下了三岁孺子和妻子而去。贵谦高兴地对妻子说，这下我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了。于是携带织机斗酒前往施济的墓地祭祀，对着施济墓地说，先生的恩情现在不能报答，但是不敢忘却，现在先生辞世他往，我再也无脸久占先生的田产了，今日宁愿迁往他乡受冻饿而死。于是不顾施家的劝阻，举家迁往汇集。由于施济为人豪爽，乐于施舍，故家境并不殷实，再加其子幼妻弱，十多年就家道中落，甚至日月不济。于是母子商议说，你父亲在时曾经施德于贵谦，而贵谦也一副为人长者的样子，听说他在汇集发家，我与你前往拜访，贵谦会出于感恩给予丰厚的回报，也可拿到借出的本金，终归不虚此行。母子当即前往汇集，安排母亲住在旅社，师生便前往贵谦家拜访，果然门庭赫然，不同平常，师生心中骤喜，以为有所依靠，递上名帖后被门人引入东厢。过了很久，贵谦都没有从内室出来，突然听到内室传来脚步之声，师生再整衣冠怯怯而立，但是贵谦却坐在中庭休息，招呼指使童子仆人的声音迎耳，久之才从中庭而出。本来已知是施济之子来访，却故意装作不识。师生说了母子从常州到汇集的辛劳，并说母亲仍在旅店歇脚，贵谦无语，继而把师生请到西厢吃饭。你今年多少岁啊？饭前贵谦总算疑问，师生回答，我今年18岁，父亲离开时不肖子刚3岁，已经15年过去了。贵谦点头合手算是回复。饭后贵谦再无言语，师生只好微露其意，不想贵谦生力色变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而来，以我的能力一定给你办理，你不要多嘴，让他人知晓，使我蒙受耻辱。师生只能唯唯诺诺而退。返回旅店，师生看到母亲站在驴巷倚墙而望，听了儿子述说情状，想昔日施家的慷慨，思今日贵谦之简慢，不禁悲从中来，失声痛哭。师子百般劝慰，其母的悲伤总算平息。又过几日，师生再次拜访贵府，然而从晨及午无人应答，师生气愤万分，手提长衫直闯贵家大门，说，难道我师生是来求人的吗？是他人求我，我只是来取回我昔日借出的钱而已。不久贵谦长子从外而入，师生作揖，我是姑苏的师生。贵谦长子说，原来是熟人啊，是把门的不认识你， 昨天家父说了你的来意，现在正在筹措，你为什么大发雷霆啊？你已经等了十几年，就不愿再等几天吗？明天可以还你。”说完离去，师生恨自己失言，怨对方失礼，痛哭而归。其母又是百般劝慰。第二天，师生早早来到贵府，鞠躬屏气，恭候于门，但无人应答。过了很久，才有门人出来说：“主公昨日醉酒未醒。”师生求见贵家长子，回复说已经去东庄收租了。求见其家次男，回复说正在西堂会客。师生怒气塞胸，脸色羞愧，但无计可施。不久，贵谦骑马外出，师生拜见于马首，礼极为恭敬。贵谦说：“这不是师生吗？牧师仆人给师生金两锭。”师生大吃一惊，想要辩白，贵谦已骑马而去。不久，遣人责备师生说：“你昨日是怎样的粗暴无礼呀？本来想给你多付一些财物，今天不行了，念及你年幼道远，欠款如数偿还，请速速离去。”师生无计，只能买通门人，问贵谦的妻子。贵妻传话说：“你家先公有德于我们，但你今天有负于我们，幸亏我家主公能把欠款如数偿还给你。如果不行，请你把借据拿来，就算有100锭金，我们也会偿还。”师生无计可施，回去禀告母亲。其母抑郁成疾，返乡不久便辞世。而贵谦所还两金还不够丧葬之费用，悲服。转眼到了至正年间，贵家更为富裕腾达，为减轻赋税，委托同乡刘姓者买官。刘某于是骗其5000金，为自己买得亲军指挥使一职。贵谦为报仇去到京城，一日贵谦买到一把利刃，准备刺杀刘某，因心中有事，夜不能寐。月色暗淡之时，以为黎明之际，急忙奔出，时至三更，皆无人迹，只能依城门而息。少许，贵谦觉得自己匍匐爬入高堂，失计巨案危坐，贵谦见之，羞愧难当，不得已摇尾乞怜，就前而言：“先生的儿子来，我不敢忘记您的恩德，只是怕给钱太多，他不能很好的使用。”师弟大声斥责：“要死了还自废其主人吗？”这时师弟的儿子从里边出来，贵谦用嘴含住师生的衣角说：“您到我家时，我有辱于您，又没有给您应有的欠款，望不要见责。”师生踢了他一脚说：“是想早死吗？为什么要咬你的主人啊？”贵谦不敢仰视，低头爬入厨房，见到师生的母亲正在盛饭。贵谦后腿鞠蹲，前足叩首，向师生之母哀切道：“过去您的儿子没有耐心，以至于我慢待了您，其罪我不敢以言辞为自己辩解。今天我饥饿至极，能不能给我剩饭为食？”师母命人以木棍杖击，遂逃往后院。及至后院，见妻子女皆在，可都是犬类。贵谦大惊，反身自顾，也成犬形，回首对妻子女说：“我辈是什么原因变成犬类呢？”他妻子愤怒地说：“你看中他人而欺侮妻子，难道你就不想一想如何有负于师弟君吗？现在师弟坐在堂上，你摇尾乞怜而鄙不见听，比起你昔日羞辱他的儿子相当吗？”贵谦回骂道：“过去在桑树下挖得较金，你说木叶无知，他人不晓，我受你蛊惑以至于此，难道错在我身吗？”其妻子回骂道：“师弟的儿子来我家时，那又是谁说的不要给予报答？” 魏谦的两个儿子上前劝慰说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提起除了增加悲伤又有什么益处呢？但愿从今以后如能再世做人，再不要做出这种兽行来。话后互相簇拥唏嘘了好久。魏谦饥饿至极，四处寻食而不得，偶见小儿便于池上，其妻子女攒聚欲食，也觉垂涎欲滴，等到落入深坑，惋惜不已。继而听到主人失计，命其厨师杀贵谦之长男，欲烹煮而食，惊惧而醒，汗流浃背，方知是一梦。此时天色渐明，贵谦幡然悔悟，天道好还，思虑不爽，天理昭彰，不可负人。今日之梦是神以相告我，我将悔悟改过，天道报应与我如此，与骗我的刘姓能有什么差别呢？然后把匕首丢入河中而返。回乡后急忙前往常州，找到失迹的儿子，厚葬了他的父母，把师生带往会稽，以自己的女儿为其妻。数年后刘氏果然因丧而败，正好贵谦有事携子婿进京，去狱中看了刘氏，颈带铁锁，手交木枷，色稿行奸，及至伏法，其妻子诀别之景，刘氏哀切颠沛之状，亦如自己梦中所历，因果相报，令贵谦大为感叹。归家后令其二子一婿三分财产，后为会稽名家。故事中的贵谦在自己穷困潦倒之际，颠沛流离之时，或失计慷慨救助，感恩戴德，愿送子为质，是为情势所迫，亦为其真实心态。半夜得金，口说当报失计，已是见财起意，心口相二，其妻的蛊惑更助其机巧妇人，异地至地，褴褛其行，目前视尾，错者一，因父生慢，使师生子辱母死，错者二，欠债还钱，实付其一，错者三，由此来生当受举家为狗，为人宰烹的果报。好在贵谦得后福身，又有神佛以梦相点悟，外加贵谦及时悔悟补过，才得以免受果报。世人施恩者众，报恩者寡，错上加错者攘攘，醒悟补过者寥寥。然而神目如电，天理彰彰，不可不畏。为善必昌，如若不昌，必有余殃，殃尽必昌；为恶必灭，如若不灭，必有余德，德尽必灭。丰州鬼城的这幅对联，也算是对世人“善人不长寿，恶人活百年”说法的一个答案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心语等着您。